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热评。今日是3月22号，我是魏玲。
大家好，我是张明。
张明啊，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国际局势的。其实呢，如果你将视线拉阔一点，你会发觉呢，现在全球有三个不同的战场的、哦。不过背后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角色，就是美国。而且很明显呢，美国似乎正陆续重新拿回它的主导权。
我们先来讲下中东。伊朗战争到3月21号的上午，战事呢不单止没有降到温，反而还进入到新一轮的升级。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呢，基本上是一拳打爆了伊朗的军工命脉，有浓缩停了，导弹生产断了，德黑兰现在的军队呢就好像没牙老虎那样。而另一边呢，在印太有传闻说北京还在讲话武统台湾，这个存在争议啊，有待证实。不过呢，评论就说这件事其实呢，在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三样东西都没有。对于中共来讲，国际联盟在算压住它，军事和政治环境都不会配合，所以它所谓的武统台湾其实更加是像是白日做梦。
那如果你再望远一点去到拉丁美洲呢，古巴的经济死局其实已经摆到很明白了，唯一的出路呢似乎只是剩低开放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分三个部分跟大家分析中东战场、印太局势和拉丁美洲的变化。我们先讲讲中东的最新情况。
魏玲啊，中东现在的节奏非常清晰。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21号讲得非常直接，我不想停火，你不会在我正在这里彻底摧毁对方的时候停火的。即是说美国暂时无意结束战事，而战场上的情况呢也都反映了这个态度。以色列表示近几天以军再次击毙了三名隶属伊朗政权的军官，这个行动呢是美以联合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以色列方面还说这个行动已经成功地剥夺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有浓缩和制造弹道导弹的能力。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在星期五，即是3月20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多条的社交媒体贴文里面就透露了他的战机在夜晚一次空袭行动中就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阿里穆罕默德内尼。而另一篇贴文又提到，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以色列实施了一次空袭，不单止是击毙了伊朗准军事组织巴斯基部队的指挥官，同时亦都击毙了巴斯基情报部门负责人伊斯梅尔艾哈曼迪。到这个星期五，以色列国防军再进一步透露，他前两次的一次空袭亦都击毙了伊朗情报部门一名关键的指挥官曼克迪拉斯坦米谢马斯坦的。
这个算得上是一个很大的战果。换句话说，这场行动不单止在说轰炸基础设施，而是同步进行斩首式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自从2月28号开始的以色列和美国联合攻势，已经摧毁了伊朗政权用来推动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相关工业设施。内塔尼亚胡还讲了一句很震撼的说话，他说现在只是过了20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伊朗现在没有了有浓缩能力，也没有了弹道导弹生产能力。
他还补充说以色列会持续摧毁这些能力的，直至到彻底化为灰烬的。不过另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消息呢，就是伊朗内部的权力问题了。他透露说伊朗政权在3月9号任命了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为最新的最高领袖，但到现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目前的状况。
是啊，关于他的情况真的传到沸沸扬扬。因为早前有美国军官透露穆杰塔巴在战争初期空袭里面就受了伤了，而当时的空袭呢其实是击毙了他的老豆前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所以内塔尼亚胡甚至讲了一句非常之耐人寻味的说话，我现在不是确定究竟是谁在说掌握伊朗政权。 他说现在伊朗内部其实是权力竞逐的最紧张的时候，各派之间立场不一致，有时候甚至乎出现互相矛盾的命令，先是采取某个行动，之后又撤回。
张明啊，这样换句话讲，战场之外，德克兰内部其实亦都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和混乱的。至于战争还会打几耐，内塔尼亚胡就拒绝评论了。不过呢，他补充一句，我认为战争结束的速度会比外界预期快得多。而在华盛顿方面，川普在星期五的白宫活动上亦都表示，我们在伊朗的行动进展得极其顺利。
啊，艾玲啊，你还记不记得川普还提到代号史诗之路的行动呢，既是军事计划目前大幅超前预定进度，而且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不过战场上呢是还不埋的，仍然有很大的变数。礼拜五伊朗呢再次向以色列人口密集的区域发射多轮的导弹攻击，其中几枚突破了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媒体报道，一枚疑似是集束炸弹击中了中部城市雷霍沃特一间民宅，造成了几人轻伤。
另外呢，就有一枚导弹就击中了耶路撒冷的老城犹太区一条行人道的，不过呢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所以现在呢，几个关键问题其实慢慢地浮现出来。第一，伊朗的报复行动会持续到几时呢？第二，霍尔木兹海峡几时才可以真正恢复安全地通航呢？第三，美国地面部队会不会出动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了，这场战争究竟几时会结束啊？这些都是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而中东战争的变化其实呢直接影响了另一条更敏感的战线，就是印太了。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艾玲啊，我哋啱先讲完中东战场嘅最新情况，其实有好多观众同听众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美国而家同伊朗打紧仗，北京会唔会觉得是一个机会，趁美军分身乏术的时候对台湾动手呢？这个问题其实最近在很多评论里面都出现过，表面来看好像都挺有道理。美国忙于中东，日本未必可以单独应对，台湾似乎是孤军无援，听落似乎真是北京动手的黄金时机来的。但如果深入分析，其实这些推论都很有问题。
张明啊，是啊，首先讲天时啦，伊朗政权呢就未倒啊，即系未冧啦。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好紧张，确实咧令到美军嘅压力好大嘅。但系美方咧已经好早就已经表态噶啦，战事咧将会喺短期内结束，而且美军高层亦都强调，美军有能力同时面对两个战场噶。而且从军事嘅部署嚟睇啦，其实美军并冇拖死喺中东噶。中东战区投入的是大量飞弹和战斗机，但是地面部队其实只是得几千人，主力仍然在本土和印太的。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虽然在中东，但是如果中共要渡海作战的话，绝对不是今日下令明日就可以打的了嘛。
你刚才讲到的美军有能力同时面对两个战场，我真的很有感慨，因为真正的战争是包括战争动员，具体呢就是有前线指挥体系的建立， 两栖部队的集结、后勤调度，在现在高科技的监控之下，任何风吹草动呢，其实都逃不过美军和日本的情报网。只要北京稍微有些动作，美军其实可以即刻调整部署。更何况美军在日本、韩国、菲律宾都有基地和大量的先进武器，中共在时间上其实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层面，就是中共自己的状态了。其实呢，对北京来讲，现在反而是最不适合开战的时候来的。我们看几个方面，在战争方面，党内斗争激烈，思想分裂空前。习近平近年大规模地清洗军队，高层呢实际上只是剩下张星文和他两个人撑场而已，全军上下人人自危。在经济方面，经济年年地下滑，失业问题又严重，社会矛盾加剧，内部其实相当之不稳定的。而军事方面，在印巴、委内瑞拉、伊朗这些战事入面，中共武器多次出丑，在美式的装备面前一接触就原形不露了。外交方面，现在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孤立的时候，一旦动手几乎可以肯定会遭到西方全面的围堵的了。
下面我就来讲下第三个层面，就是地理。其实台海的自然环境本身就令到大规模登陆作战极之困难。台湾海峡风高浪急，本来就不利于大规模抢滩。再其次呢，台湾拥有大量的美制先进武器，而且美军专家长期在此协助训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台湾的战略价值。台湾高科技产业是全球供应链核心，一旦失守，全球经济和科技都会受到重创。
张明啊，你不要忘记，日本方面呢也都很早已经表态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清楚的说话，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基于台湾的战略地位以及台湾高科技对全世界的价值，美国、日本、南韩、菲律宾、澳洲、纽西兰、印度这些和亚太国家其实都很清楚的了，一旦台湾失守，整个区域都会蒙受很大的灾难的。
是啊，魏玲，第四个层面呢，我想提下这个人和。最新民调显示，即使美国不出兵，仍然有超过五成的台湾民众表示愿意不惜代价保卫家园。换句话说，只要政府发枪，台湾其实可以瞬间就动员千万级的人力。台湾人平时可能生活安人，但如果面对生死存亡，为下一代守护民主自由，其实是不会退缩的。反过来看看中共军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中国大陆这边，习近平多年来反复清洗军中，人人自危，没人敢为政权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官兵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从军主要是为了待遇，而不是为了所谓的革命。
这样战争走了就变成断子绝孙，士兵不愿意，那些父母更加反对。而且最根本的差别就是他们保卫的不是国家，而是权贵的利益，而台湾人保卫的就是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军心差距直接就影响了胜负。而最后还有一个战术层面的现实问题，如果中共没办法夺取制空权的话，渡海作战几乎是等同差不多去送死。因为渡海之前呢，首先一定是爆发空战啦、飞弹战啦、无人机对抗嘛。如果没办法歼灭台湾空军和飞弹部队的话，中共登陆的舰队呢，在海上就会变成活靶的了。
是啊，特别呢，现在台湾拥有美式战机、导弹，甚至还有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和无人艇，战力也都越来越强。相反呢，中共在武器方面虽然数量多，但实战能力一直都被质疑。一旦真正交火，弱点可能很快就要暴露出来。甚至有军事分析认为，战争很可能是还未渡海之前胜负已经分出来了。所以综合来看，除非习近平真是癫了，否则的话他其实不敢轻易开战的。
咁张明，睇上嚟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嚟分析嘅话呢，中共即使真係开战，几乎都会注定面临极大嘅风险，甚至到失败。如果真係失败， 对中共政权来讲呢，可能不单止是一场军事挫败，而是一次足以动摇整个体制的历史转折。这样各位观众和听众，你们觉得中共有没有能力去攻台呢？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就打一啦，你觉得不可以的就打二，请你分享你们的观点。其实呢，台海局势的走向亦都同另一个区域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个就是拉丁美洲了。
好啊，魏玲啊，我们最后讲一下拉丁美洲啦。其实如果从美国战略的角度来看，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加埋，可以讲得上是美国的后花园，最危险的双炸弹来的。怎样双炸弹呢？古巴距离美国本土只有大约150公里，委内瑞拉握住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古巴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前线，委内瑞拉这个能源后盾，古巴贴住美国门口，委内瑞拉就连住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反美网络。
所以很多年呢，美国其实一直都很想清理自己的后院的了，而是搞定委内瑞拉之后呢，外界普遍认为下一个焦点就是古巴。咁喺24号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咧，接受彭博社访问嘅时候就讲得非常之直接噶啦。佢指出话，古巴对经济系严格控制，其实系一种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失效嘅模式嚟噶。卢比奥话，古巴系根本问题咧，就系佢冇经济，而掌权嘅人咧，控制住呢个国家嘅人，佢哋唔知道点样喺唔放弃控制权嘅情况之下呢，改善人民嘅生活。
系啊，魏玲，卢比奥系个古巴裔嘅美国人，佢嘅说话咧仲讲得更加直白。古巴政权想控制一切，唔希望古巴人民拥有任何控制权。对古巴人民嚟讲，真正重要嘅唔单止系政治自由，仲有经济自由。但问题系，古巴政权一直唔愿意俾人民呢啲自由。因为他们怕失去控制，失去权力。卢比奥亦表示，川普政府愿意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但显然这个不是解决古巴问题的长久之计。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了，卢比奥本身就是古巴裔的美国人，他对古巴的关注和希望古巴人民可以过自由快乐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实就不新鲜的，就是政治自由加经济自由，咁加上开放经济，其实呢条自由经济之路咧，早已经系老生常谈噶啦，而且历史证明佢确实系有效噶。
喺呢点上咧，已故嘅台湾中研院院士蒋石杰教授早年就讲过，经济学系人类智慧嘅结晶，关系国计民生嘅极重要。佢亦指出，中国大陆共产党过去实施嘅错误咧系。马列同斯泰林、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的经济，明显比较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这四个亚洲四小龙，采取开放和松绑的自由经济策略，成功实现经济起飞要差。你看现在香港，你心里边就有数的了。
而自由世界中的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因为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亦都出现了人民贫穷、经济停滞，但是物价不断上升的情况。咁邢慕环院士在1982年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就是说一块石头的奇迹，香港经济成长的故事。他就讲到香港采用了积极不干预的政策和自由经济的策略，30年之内由一块顽石变成一块钻石。
他最出名的案例之一呢，就是1970年代智利军政府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当时是由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芝加哥小子推动改革，令到智利经济快速增长，最后成为拉丁美洲富到流油的国家之一。当然这个例子亦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在军事高压统治下推行经济自由，会不会反而延长了军政府的寿命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弗里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一章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入面已经提出了个答案的了。弗里曼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来的。他认为 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结合最能够促进人民的福祉了。但是如果两者没办法同时存在的话，经济自由往往就会先出现的，然后再推动政治民主。智利和台湾的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就印证了这个过程的。
你刚才提到的弗里曼呢，他曾经向中共领导人赵紫阳推销过自由经济理念，但最后因为权力斗争和政治的因素，大家都知道赵紫阳在中国未能够进一步自由化。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民主化机会被粉碎了，自由化进程亦都被窒息，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制裁，经济陷入了困境。现在再回头看看古巴，其实经济学界早已经有个清楚的比较了。
在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贝克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古巴和台湾的经验》，让我们上了珍贵的一课。他就比较了1950年代尾至到1980年代初古巴和台湾的发展，当时呢，这两个地方条件其实是相当相似的，人口密度高，旁边都有敌对国家威胁，主要出口产品也都是类似的。
但有个根本上的不同，就是制度完全不同，结果也都完全不同。台湾采用了自由化制度，以民间企业为主体，古巴呢则采用中央计划经济。结果是怎样呢？大家都看到了，在几乎所有经济和社会指标上，台湾都远远超越了古巴。
这样这个历史经验其实就讲得很清楚的，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呢，比马克思制度更加能够推动经济成长的。好像东西德、南北韩做对比，其实也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讲到底，开放经济的自由经济之路才是通向世界和和谐富足生活的真正道路来的。
艾玲啊，我们今天讲这么多，如果将刚才讲的三个战场放在一起来看，其实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中东战场，美国正在重新掌握军事主导权。印太战场呢，北京表面强硬，但天时地利人和其实都不在他那边。拉丁美洲，美国正在逐步清理自己的后院。问题就是，当世界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出现变化，全球权力格局会不会重新洗牌呢？
咁而另一个更加值得思考嘅问题就係啦，如果自由经济同开放制度一次又一次咁证明有效嘅话，点解仍然有政权选择封闭同控制呢？呢个问题我哋留俾各位观众同听众思考，亦都请各位观众同听众喺留言区发表你哋嘅意见。咁讲到呢度，我哋今集时间又到啦喎。如果你哋仲未订阅我哋嘅话，记得帮忙订阅，俾个 like 同转发我哋嘅节目啦。咁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我哋下集见啦，拜拜。